请周景正姐妹为我们读经。
今天的经文是取自于新约圣经《帖撒罗尼迦前书》第四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八节。论到睡了的人，我们不愿意弟兄们不知道，恐怕你们忧伤，像那些没有指望的人一样。我们若信耶稣死而复活了，那已经在耶稣里睡了的人，神也必将他与耶稣一同带来。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短不能在那已经睡了的人之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吹响，那在基督里死的人必先复活，以后我们这还或者还存留的人必和他们一同被提到云里，在空中与主相遇，这样我们就要和主永远同在。所以你们当用这些话彼此劝慰。读经完毕。
今天正道的题目是但愿人长久，请吴敬胜弟兄为我们来正道。
各位弟兄姐妹，主内平安。非常感谢主。每次 Jenny 姐妹读经的时候，我觉得都感到非常的 powerful， 她的声音是这么的有力，所以非常感谢我们有这么一个姐妹。今天我选的经文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的十三节到第十八节。其实选这段经文的时候，心里面是诚惶诚恐的，因为大家如果熟悉圣经的话，我想这段经文很多时候都会在安息礼拜里面出现啊，所以觉得挺不容易讲的。但是我心里有这个感动，我觉得我还是要坚持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因为我觉得它的对我们大家都是一个非常好的鼓励。所以在分享信息之前，让我们大家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感谢你的带领，让我有勇气大声宣讲你有关末世的教导。亲爱的阿爸父神，孩子实在能力有限，求圣灵充满我，让孩子我满有你属天的智慧和能力去传讲你有关末世的教导，也求圣灵亲自做工，谦卑和柔软每一个人的心，并膏抹孩子的口，让你的话语成为我们众人的鼓励和祝福，让我们每一个人对未来都有一个美好的盼望，而且坚信我们的盼望会因着你的复活而实现，我们将来必与你永享乐园。孩子这不配的祈求是奉主耶稣得胜的名祷告，阿们。人人都需要鼓励，鼓励使人进步，打击使人落后。圣经说，污秽的言语一句不可出口，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鼓励可以讲是我们前进的动力，鼓励使我们有勇气面对困难，鼓励也使我们看到未来的盼望。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应该在圣灵的感动之下，应该彼此的去互相的去鼓励。但有时候很多时候一个不明确的鼓励会使我们有一个哭笑不得的结果。下一张，哎，对，有一天有一位弟兄啊，这个不是今天我太太给我的一句子啊，是有个弟兄，他一早起来的时候，他来到厨房，他就看到桌子上面有一张纸条，是他太太给他的。 他说，太太说，老公加油，然后还画了一个心啊。他那个弟兄就看到非常的感动，哇，他说老婆太疼我了，你看一早起来就给我一个这么好的鼓励，还给我个心。所以他说，哎呀，他突然间就觉得自己非常的有力量，所以讲，老婆谢谢你，我一定会努力的。结果他就匆匆吃完早餐，马上拿起的车的钥匙出去上班啊，他要他的努力他的工作嘛，所以马上去上班。结果车开了五分钟，车就趴了窝了，就抛锚了。这时候他才想知道，他才知道这张纸条不是一个鼓励，其实是他太太的一个命令，说老公汽车没油了，你要去加油啊。所以很多时候这种就是一个不明确的鼓励了啊。很多人都觉得圣经里面关于主再来这个鼓励好像不够清楚，就像刚才这位太太一样，就把话讲得不清不楚啊，不明不白的。所以但是我觉得圣经里面的鼓励是非常肯定的啊，无论在四福音书里面还是在保罗书信里面，都有很多有关主再来的鼓励。特别是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就是我今天更要大家跟分享的经文。这段经文可以讲是全部圣经里面有关主再来的教导是最详细的一段经文。我们通常都会称帖撒罗尼迦前书跟后书为一个末世的书信，因为这两卷书告诉我们很多有关末世的事情。他讲到基督什么时候回来，基督什么时候会复活，我们会去哪里，及什么时会发生。保罗在建立帖撒罗尼迦教会之后没多久，就因为种种原因就被迫离开帖撒罗尼迦教会。但保罗离开之后，他心里十分挂念当地的信徒。他正如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二章十七节里面说到，他说他们是面目的离别，心里却不离别。保罗后来就差派提摩太去帖撒罗尼迦教会去探访这些信徒。提摩太回来之后就告诉他说，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他们听过末世的教导，但是他们不确定已故的信徒是否能够在主来之后同得荣耀。所以保罗就写了这一段经文，希望他们能够恢复信心。所以我们可以把这六节经文分成四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就是主题陈述，它是四章的第十三节。在这里保罗是开门见山的告诉信徒们，那些在耶稣基督再来之前离世的基督徒是有盼望的。保罗鼓励信徒不应该像那些没有指望的外邦人一样悲伤。然后第二个是一个保罗就给出一个结论，他说保罗告诉大家为什么不需要悲伤呢，因为耶稣基督能够从死里复活，那些在耶稣里睡的人他们也会像耶稣基督那样复活。其实这一句话是比较有争议的，因为大家都争论什么叫在耶稣基督里睡了的人。有些人简单认为在耶稣基督里睡的意思就是信耶稣属于耶稣的，但也有些人觉得应该是与耶稣一起的，就是说那些人睡的人现在跟耶稣在一起。其实我觉得他们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我觉得这都不是一个最好的解释。最好的解释应该是信徒的死之所以能够被称为睡，是由于耶稣的居间工作。 所以现在有一本叫做环球圣经的译本，把这句经文翻译成是那些靠着耶稣已经睡了的人，意思是说耶稣把这些人的死化成一种睡，安睡。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非常美丽的一个翻译，因为这不单突出了耶稣的能力，也更加显得耶稣的爱。第三，就是保罗再给出一些知识的资料，这是四章的十五节到十七节。保罗再进一步指出说，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信徒，不会比那些在基督里已经睡了的人先去见耶稣。保罗这些话，他说是根据来自主的话。虽然我们不知道什么叫主的话，因为主的话是代表四福音里面说的吗？还是主特别向保罗启示的呢？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有一点是肯定的，这个教导是从主来的信息，而且是带有主的权柄和保证的，而且这些话是确实可靠的。随后保罗又在16节和17节提到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是主从天降临，已死的人复活，还活着人被提。其实同样的经文在哥林多前书15章51节到52节都有同样的记载。保罗又说到，无论复活的人、死人还是活着被提的人，都会在主降临的时候在空中与主相遇，并在荣耀和尊贵中与主永远同在。最后保罗在四章的第十八节他讲到应用，保罗说，保罗认为所有道理都是死的，只有把道理运用出来才是对的。所以保罗在这里鼓励信徒们要用这些话彼此安慰，让大家都知道信靠主耶稣将来会有永生的盼望。保罗虽然提到很多次有关于复活，但如果我们根据帖撒罗尼迦前书的上下文来看的话，其实这段经文的真正目的是有关主再来的教导。保罗在四章的十五节说他保证基督必定再来，但他又在五章的一到三节坦白说，我们不知道耶稣基督何时再来。保罗在四章的十七节提出我们将与主同在，但是保罗又没有告诉我们我们在哪里与主相见。保罗强调了身为基督徒的有将来有盼望有把握，但他却没去确定信徒和非信徒之间有什么大的分别。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人觉得保罗教导好像是一种有点叫做隔靴搔痒一样，好像这个教导好像不是太清楚。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对保罗要求太苛刻了。其实保罗这段经文的目的是一个盼望的传达，并不是说一个好奇心的满足。如果我们看整段经文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教导，我们其实可以从中里面得到三个启示。这三个启示我就用保罗在罗马书五章四节里面所说的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所以把它看成是忍耐老练盼望。首先我们看一下忍耐。保罗在十三节用了睡了的人代表已死去的基督徒，这个很明显是一个避讳，就像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讲死去的人讲仙游啦走啦，这样的话好像这样就不是太难听，听起来比较好听一样。 其实当时的社会也是这样的，他们都很避讳，不讲死去，只能讲睡去这样。另外保罗也讲到他们信徒们当亲人死去之后，他们会表现得很悲伤，所以保罗叫他们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的异教徒那样悲伤。可见而知，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教徒们，他们是生活在一个异教文化包围之中，所以他们的生活也非，他们要坚持他们的信仰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异教的信仰已经影响到他们的死亡观，他们认为死亡就是没有盼望的，死亡就失去一切，盼望是留给那些还存在的人的。这种错误的死亡观也影响了他们的盼望，因为他们觉得一定要在主耶稣之前来之前不要死去，如果死去的话就没有盼望，这样的话他们对主耶稣的再来就失去了忍耐，他们非常的焦急，非常的焦急主耶稣快点来这样。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盼望的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养过宠物，就是据一个英国一个动物福利协会的调查报告显示，如果家里的主人离开家之后去上班，单独的把宠物留在家里的时候，宠物有三种的表现，但他们的情绪的变化有三种表现。第一种，他们是当主人离开之后的前30分钟里面，他们会非常的去到处去房间里到处去逛，到处去找，他们就去用他们的鼻子去闻，尽量的去寻找主人的气味，去寻找主人。然后就像这张图画一样，这条狗它就非常的盼望主人回来，它说主人啊，我想你了这样。经过30分钟之后，他们就开始焦虑，他们就变得非常的暴躁，非常的这种失去控制一样。所以很多时候平时不会做的事情他们都会做，比如讲随地撒尿啦，或者像这头狗一样他把那个卫生纸都扯出来玩啦，这样就他们非常焦虑的这样。然后最后的时候，这些宠物这些狗他们就会变得非常的绝望，他们觉得主人已经不再来了，所以他们就非常的失望。其实弟兄姐妹，我不是说初期教会的那些帖撒罗尼迦的信徒们就像那狗一样的比喻，但是我觉得当时的帖撒罗尼迦的信徒确实应该也有这种的情绪的变化。当主耶稣离开的时候，他们心里面还有盼望，觉得耶稣很快会来，后来他们等了很久之后没看到耶稣基督来，所以他们就觉得变得非常的失去忍耐，最后他们也开始感到失望。所以保罗就劝勉帖撒罗尼迦的信徒要忍耐地等待主再来，存活的人绝对不会比已死去的信徒早日见主。在这种忍耐过程里面，大家要时刻警惕自己，要分别为圣，不要把自己搞得像那些没有指望的外邦人一样，要有信心，要有盼望。所以任何困难面前他们都要有喜乐，不要像那些没有指望人一样忧伤。其实这个世界里面没有免费的午餐，所有成果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正所谓想一睹曙光的精彩的话，必须忍耐黑夜的黑暗。不知道大家小时候有没有念过一首唐诗，叫做《悯农》。他说：“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农夫为了丰收，为了生活，每天都要忍受烈日当空的折磨，每天都要一丝不苟地去除草，每天都要孜孜不倦地施肥和浇灌，而且他们还有耐心地去等待禾苗的成长。弟兄姐妹，如果没有这种忍耐的心的话， 农夫就会拔苗助长。如果没有这种忍耐心的话，农夫就会守株待兔。如果没有这种忍耐心的话，农夫可能就会捕一天鱼晒三天的网。然后我们看一下老练。老练在罗马书里面，保罗意思是一种人在受到磨练之后，人的性格变得更加成熟。我在这里我觉得成熟的话，大家就有信心，信心会更强。所以有时候我可以在这里用信心来代替老练。下一章。再上一章，上一章，就是那个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泰坦尼克号，大家可能都看过这部电影啊，也听过这个故事。泰坦尼克号在当时的话是世界上最大的一艘客运货轮。它的排水量是高达46328吨。46328吨是什么概念呢？我们知道中国现在有一艘航空母舰叫做辽宁号。其实辽宁号也只有43000吨左右。据说将近100年前的泰坦尼克号比现在的辽宁号还大。但是这艘海上的巨无霸，海上的最豪华的一艘游轮，在它的第一次航行里面就因为撞到冰山，在2.5小时里面就沉没了，造成了1500人的死亡。其实大家想象一下，当时在船里的乘客，其实他们都满怀信心的，他们都觉得泰坦尼克号一定会给他们带来一个非常难忘的一个旅途，他们相信泰坦尼克号可以带他们去美国，重新他们的生活。他们也相信泰坦尼克号一定可以带他们去美国，开始一个见到他们的亲人。有些人也相信泰坦尼克号会给他们带到美国去后，会有一个非常一个好的生意的开始。虽然因为他们有这个信心，他们的信心就是建基于泰坦尼克号的吨位、它的设计、它的材料。因为泰坦尼克号当时对每个人来讲，他们都觉得是泰坦尼克号是一艘连上帝都不能使它沉亡的一艘轮船，所以他们坚信泰坦尼克号会带来他们非常非常难忘的一个旅程。但是结果他们的信心是换来一场上个世纪最悲惨的一个海难。所以我们知道，任何的信心建立在表面的话都是没有把握的。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4:13-18告诉了我们什么是真正又可靠的信心，那就是我们相信耶稣基督的复活。他说，我们如果不相信耶稣基督复活的话，那我们就不可能相信末世的一切教导，其结果就像那些没有指望的异教徒那样悲伤、忧愁、无助、绝望和痛苦。这一点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的15:14里面他有一个很好的补充。他说，若基督没有复活，我们所传的并是枉然，你们所信的也是枉然。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也就成为我们基督教信仰的一个重要的基础。基督教最古老的信经叫做使徒信经，使徒信经也把耶稣基督的复活成为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的一个信仰。但这个信仰一定是要建立在我们的信心之上，没有信心我们接受不了这个信仰，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坚持这个信仰，没有信心我们也不能把这个信仰传播出去。保罗在希伯来书对这种信心有一种很好的总结，他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 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最后我们看一下盼望。据说在法国很流行一种房产交易，就是说人们可以与一些长者签下合同，他们每个月供款多少钱，然后一直等到这个长者逝世之后，这个房产就属于这位买房子的人，这样。不知道澳洲有没有这种交易啊，我好像都没听过这种交易在澳洲啊。有一个叫拉夫雷的朋友，他当时在46岁的时候，他就跟一位99岁的老妇人签下类似的合同，他每个月供款500块美金，他要供到这个老妇人过世之后，他就拥有这个房产。结果他供了31年，拉夫雷死了，他享年77岁。人生吃七十古来稀，七十七岁他也不算短命的啊。但是这老妇人叫做卡尔曼特老太太，但是卡尔曼特老太太更厉害，她活到131岁，她还没死，131岁还没死。结果拉夫雷他就白白的供了184000块美金，但房子他一天都没住过。拉夫雷可以讲是一个比较倒霉的人，其实我们不能否定拉夫雷是一个很有盼望很有眼光的人，他盼望拥有自己的房子，他有眼光，因为他看中一个99岁的老妇人跟他签下合同。我想大家都心里都想，他应该不过5年他就可以住进他的房子吧。结果拉夫雷他的盼望得来的是一个空的盼望，因为他遇到了一个超级的人祟啊，结果他的好梦成空了啊。这位老太太后来还成为健力士大全的最长命的一个女性之一。我们都盼望有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因为我们对未来缺乏洞察力，所以有很多时候我们都用自己的智慧花了很多精力去筹划未来。就像拉夫雷一样，他就靠自己的眼光，他觉得99岁的老太太他一定可以很快就拿到房子。就像我们一样，我们因为不知道未来怎么样，但是我们心里有个盼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用自己的智慧啊，比如讲投资啦，或者是买保险啦，或者是花钱去培养小孩了怎么样，因为我们都把这种盼望寄托在我们自己能看到的东西上去，是吧？所以箴言19章21节讲，人心多由计谋，唯由耶和华的筹算才能立定。也就是说，我们唯有依靠我们的神，我们的盼望才有真正的保障。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节到18节告诉了我们，基督徒有复活的盼望，有等到耶稣再来的盼望，有被提的盼望，有与主相遇的盼望，有与主共享荣耀的盼望，这些都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盼望，他绝对不会像拉夫雷那样好梦成空的。整个帖撒罗尼迦前书的4章13节到18节都谈到了睡了的人，这应该是一个很多时候在安息礼拜里面的经文，大家想起来到应该它是应该略带伤感，应该很悲伤的经文吧。其实只要大家去读这段经文的话，其实它并不是带有悲伤的感觉的，因为这里面有天使长的呼叫声，有神的号叫声，还有满怀盼望的基督徒，有驾云而来的耶稣。所以很多人称帖撒罗尼迦前书4章13节到18节是一个最热闹的一段经文在圣经里面，因为在那里我们看到 的是我们的盼望实现。我们也看到耶稣实现了他对我们的一个保证，所以我们应该是非常的去重视这段经文里面的意义，并不是去强调这段经文里面我们要找出耶稣什么时候再来，我们是应该怎么样被提，我们是在灾前被提呢，还是在灾中被提，还是在灾后被提，其实这些都不是重要，我们应该注重耶稣再来时候对我们的意义。我们大家很多时候都看一些动漫片，动漫片里面的公主和王子的时候，他们很多时候在结束的时候都会有一句话这么写的，就是说从此王子和公主在一起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我想我们基督徒也是一样，我们将来跟耶稣在一起的时候，我们也是过着美满幸福的生活。保罗教导启示让我们看到了基督徒应该有的积极的人生观。保罗在腓立比书里面第三章第十三节十四节里面讲到，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我想我们可以也用这段经文应用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里面，并且把它运用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去。下一章，大家有没有听过马修·艾孟斯的故事？弟兄们可能比较熟悉，因为他是一个运动员，是一位射击运动员，他是美国人。我第一次认识这个人的时候，就看到这个人的时候，是在2004年的雅典奥运会的转播嘛。2004年嘛，我太太跟我女儿他们已经移民到澳洲了，是我一个人在香港生活，所以那时候我的时间比较多，所以什么奥运会的转播我都会去看。在有一个半夜的时候就看到这个马修·艾孟斯的一场比赛，当时已经是最后一枪了，比赛的时候应该十枪，但是他已经到最后一枪，到最后一枪的时候他是领先对手三环，所以很多人都认为马修肯定是奥运金牌得主。结果他射出了一枪，最后他射出了一枪惊天动地的一枪，射完之后电视机上面很久很久都没有分数打出来，最后他的分数是零分。为什么零分呢？原来他射错靶了，他射到隔壁去了，他把枪射到隔壁那个靶上去，那隔壁是他打了个十环，就是满分。结果马修就把这一块金牌就送给了第二位的中国选手，中国选手叫贾占波啊，贾占波他不知道什么事情发生就拿了块金牌啊。然后再到四年之后北京奥运会，马修他又出现在北京，他又参加这个射击比赛，他最后一枪的时候他领先四环更厉害，但是他最后一枪又射出一枪是惊天动地的，结果射出 4.4 环。 4.4 环我想我们去射的话可能都会比他高分啊。结果他又把金牌送给了另外一位中国选手，叫做邱健。再过四年马修又参加了伦敦奥运会，这一次他最后一枪的时候领先对手一环啊，虽然领先不是太多，但是大家都觉得他已经有两次的失败，应该这次可能拿金牌吧。但是马修在最后一枪的时候他又射出了一个非常不专业的分数七环，结果他又把金牌送了给别人，这一次他是送给了一位韩国的选手，不然的话我们中国人都称为马修为是我们中国人的老朋友好朋友了，他每一次金牌都送给的中国选手。 再过四年，在这个巴西的奥运会上面，马修他也参赛，但是马修这一次他没有进入决赛。马修有一个花名，他叫做九枪之王，因为如果奥运会比赛是射九枪的话，他肯定是拿冠军的，但是第十枪他就拿不到冠军。我为什么跟大家要分享这个故事？其实这个故事很多人都觉得马修可能注意力不集中，每次都到最后关头的时候都掉链子。其实我觉得马修是我们值得学习的，因为马修真的是叫做万计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马修，很多人如果第一次在那个雅典奥运会遇到这样的失败的话，可能有些人已经灰心了，可能有些人已经没有再不许再努力了，但是马修没有，马修继续的努力，他忘记他的失败，继续参加了这么多届的奥运会，他每一次都非常努力，而且他的目标就是要做到最好，所以我们真的可以讲马修是一个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的人。而且马修这个人也非常乐观，他虽然失败这么多次，但是他非常乐观的把这种失败看成是一种非常的积极的一种鼓励。他说，他有这么讲过一句话，他说，这些年发生的事情让我成为一个非常理智的人，我学会了感恩很多事情，这在八九年前我是难以想象的。我真的不再担心发生什么事情，特别是作为一个父亲，现在我知道很多东西比成绩更重要。所以在马修身上面我们看到很多东西，他感恩，他知道这是上帝给他恩赐，他能够参加这么多届的奥运会。很快东京奥运会就要开始了，我们也祝福这个马修千万不要再做九枪之王，希望他能够在东京奥运会上面真正的拿到一块金牌。其实基督徒也是应该如此的，其实我们每天都遇到非常非常多的试炼，我们同样面对生老病死悲欢离合。使徒彼得在彼得前书里面讲到，基督徒都要面对各种的试炼，但是面对这种试炼的时候，我们真的有像马修那样吗？其实很多人都会灰心丧志，很多人都会埋怨，很多人都会讲失败，甚至会把失败归咎给我们的上帝，他可能会埋怨上帝，为什么不给我一个有钱的爸爸，这样的话我就是富二代了，是吧？有些人可能会把自己的失败归给上帝，没有给他好的智慧，也有些人可能会归罪上帝，上帝没有给他一个更漂亮的形象。所以我们在很多失败面前，我们只会埋怨，只会灰心丧志，但不像马修这样，他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其实这样的话，没有没有像马修这样的态度，其实是因为我们缺乏忍耐，缺乏老练，缺乏盼望。在圣经里面，耶稣的十二个门徒，他们知道耶稣被钉十字架的时候，其实他们也灰心丧志，他们就个人就都离开了耶稣，然后他们就各自去做回自己的本行，像彼得就去做渔夫，做回渔夫。但是后来当耶稣向他们显现之后，他们就又做到像马修这种态度，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他们每个人都非常努力地去宣讲神的话，去宣教，甚至把自己的生命献给了基督教的信仰。其实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例子， 我认识一位来自新加坡的同学，他是一位弟兄，他在新加坡有一个非常好的生活，他们一家四口，但是他为了神的工作，他毅然抛弃新加坡的一切，把房子卖掉，辞去工作，他们一家四口来到澳洲继续他的神学专备。因为他们是一个海外学生，所以他们不能享受这里的一切福利，他们除了要他要交三个人的学费，因为他自己学费，他有两个女儿学费，所以他一家三个人，一家四口要交三个学费，这个三个学费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字。然后他又要他的房子又卖掉了，所以他要租房子，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的决定是错误的。但是这位弟兄他没有埋怨，他忘记一切，他只是努力做好他的工作，他努力读书，他努力在教会侍奉，他每一次都非常乐观地告诉我们，就说主呼召他出来做这件事情，主肯定会保证他们将来的生活的。所以他们非常乐观，所以他们就是向着标杆直跑。他每天都去教导他们孩子，继续去在主身边继续做他们的工作。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应该去学习耶稣基督十二个门徒和我们的弟兄那个精神，努力做好主交托给我们的使命，使万民归主。这样当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在空中与他相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说，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除此之外，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里说道，你们单用这些话彼此劝慰。他也告诉了我们一个事实，就是我们基督徒要过教会的团契生活，我们基督徒要互相关怀，要互相的去鼓励。当弟兄姐妹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应该尽所能的伸出援手去帮助他们，去鼓励他们，绝对不能袖手旁观。保罗在罗马书十二章十五节讲到，与喜乐人同乐，与哀哭的人同哭。所以这是应该我们要去记住的一个教导。大家都听过有首词叫做北宋苏东坡的一句名言，它叫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这是一句千古传颂的一句名言。苏东坡，大家如果看过他的作品的话，大家都知道苏东坡是一个豪放派的诗人，他无论遇到什么人生的困难他都非常乐观。他曾经有一首诗叫做，他写到是门前流水善人稀，休将白发唱黄鸡。其实他就说鼓励我们要忘记现在的，我们要努力将来的。但是苏东坡这么大的一个文豪，他这么一个豪放的人，当他面对悲欢离合的时候，他也说到此事古难全。可见悲欢离合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难处理的事情。但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四章十三节到十八节里面的教导，他告诉了我们，我们应该积极，我们要靠着主耶稣心存忍耐，心存信心，心存盼望，并坚持努力面前向着标杆直跑，这样我们的盼望才不会落空。我们一定会被提与主相遇，我们这样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坦然无惧地来到主面前，我们会感恩地对主说，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至于很多末世的一些细节问题，其实我们真的不应该去纠结。有一位神学家，他叫莫迪，他曾经这么讲过，他说，对于末世的事情，要 警醒等候，尤其要火热服侍。至于末世的一些细节，我们不要去计较。弟兄姐妹，最后我想我们大家，我想用一个使徒信经来结束我今天的分享，而且并且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一个信仰的再次的宣告。好，那我们大家一起来念使徒信经。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着圣灵感应，从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在十字架上受死埋葬，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后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徒相通，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复活，我信永生。阿门。